十五章的二十一节看起。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当时以色列很难说是一个国，不是很难说，以色列不是一个国家。不过学者喜欢讲，耶稣出国哈，就离开以色列地。那么这是可能只有两次，一次在这里，一次在该撒利亚的腓利比，就是这两个地方都不算是以色列境内。那么耶稣只有两次出国，两次离开以色列的境内。那么在该撒利亚的腓利比那里是彼得认耶稣为基督，在这里呢，耶稣说起来退得很远的，他出国出得很远，他跑到很远的地方推罗西顿去啊。到第二十九节，你看耶稣离开那地方。我们不大确定耶稣这一次去推罗西顿的理由是不是跟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去到撒玛利亚要带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认识基督的动机是一样的，我们不知道。就是那一次耶稣去撒玛利亚，其实好像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带这个妇人信主。那么这一次去推罗西顿，哎，去了那么远，如果不是发生了这件事，我们实在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去那里。耶稣在活着的时候，他所做的事，当然跟我们一样，都是在上帝的手里。但是有的时候是我们计划了，也是耶稣计划要做这个做那个。有的时候是偶发的，是突发的。我们不管是我们计划做了什么事，或者突然发生一件什么事，意外的事情，这意外并不是说不好的意外，就是没有我们没有想到的意外的事情，也不一定是非常吃惊的事情。就是我们以为会怎么样，结果没有那个样子。这些事情都很多，我们计划想要做事，我们没有计划想要做事，有些事发生在我们预料之外。不管是怎么样，求主帮助我们都有一颗对上帝的信心，知道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不知道那，但是神都知道，而且神对我们每个人有美好的带领。不管是发生什么样的事，神对每个人，神对世界，神对教会，都在执行他不会改变的良善美好的纯全善良美好的旨意。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生活活得更喜乐，更能够平安，更能够处理各种不同的事情。当然我们还是常常失败，不过我们就感谢主。在这里看起来，有的时候耶稣退到一个地方，譬如说退到旷野，他是要休息，有的时候是要避开群众，有的时候是要祷告。这里如果是要休息很不合理。各位，我现在好累啊，我想睡一觉。那我通常就退，应该在这种情形下我就退到楼上一个小房间睡个五分钟嘛。假如我说好，我现在不行了，现在讲到怎么退都不行了，那么如果我讲完到我说我很累，我要休息一下，我说我要去屏东休息，这是不可思议。你要休息到楼上去啊，你要去屏东，你去的时间都够你休息了。就是耶稣退到推罗西顿是隐藏吗？因为中文翻译把它翻出来是退，就是好像是一个不是很显明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再说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都跟主在一起。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也在那里。我们求主让我们跟着主在一起。有的时候我们跟不上他，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他隐藏。即使我们觉得他隐藏看不到他，求主让我们凭信心，让我们不在他面前隐藏。什么叫我们不在他面前隐藏？就是我们活着不会把他当作没有看到，或者不会把他当作他看不到我。那个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反应，就是躲起来。可是我们在今天犯罪做错事的时候都会这样，我们做恶事的时候我们都不要让人看到，我们做恶事的时候都不要让，不仅是不要让一周刊或者是狗仔队看到，我们也不要让上帝看到。各位，包括这些明星 包括政治人物，包括你我都是一样。如果我打电话偷偷摸摸不可以给别人听到，特别不可以给我太太听到，大概我就在打给我不该打的人。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会隐藏，不想被上帝看到，可是那是自欺的。诗篇139篇说，我到哪里去躲避你们？各位，天上地下没有一个地方你可以躲。一方面像诗篇，我刚忘记十几篇有讲到，应该19篇说没有一物不得太阳的光照，那里讲的更直接的是在讲到更间接的是在讲到这个宇宙没有哪一个地方不得到上帝的光照，因为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那么上帝既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我们就因着对上帝这样的信心，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我们行在上帝的光中，我们不是躲起来，我们不要求上帝隐藏，我们不要求我们自己隐藏上帝，相反的，我们要向上帝祷告，求你不要隐藏你自己，求你不要让我找不到你，求你不要让我在祷告或者是生活当中觉得无依无靠。那是诗篇第10篇第一节的话，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就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上帝藏起来了啊。我们讲到耶稣的时候，这两方面都有，一方面耶稣是上帝，有的时候他好像藏起来，一方面耶稣是人，有的时候神好像对他是隐藏的，包括他在十字架上说的，我的神，我的神，为谁离弃我。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或者觉得上帝隐藏，或者觉得上帝不理我们，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刻意要躲避上帝。我们躲避上帝总是不对的，那个是在犯罪。上帝好像看不到，那不一定是我们犯罪，有的也不是上帝跟我们玩捉迷藏，就是有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一些磨练考验，这个时候很多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这里只有讲耶稣退或者隐藏到推罗西顿，为什么这样做没有讲，但是我们从下文来讲，即使他原来没有计划这样做，他后来做了这件事情，让这个迦南妇人和他的女儿得到了拯救啊。我们不管生活中计划内计划外的事，盼望都因为依靠我们的上帝有信心，每天都对我们是有造就的，即使我们很苦啊。耶稣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推罗西顿啊，推罗这个字这个城我们到今天也都还知道，泰尔那个这个老城啊，大概是圣经里不多的，像大马士革是一个啊，大马色是一个，但那是新约的，像耶路撒冷是一个，就是是几千年的古城。当我们中国有一些几千年的古城了啊，什么西安我忘记是几千年了，或者是什么是中国历史很久嘛。推罗西顿，当耶稣退到那里去的时候，我们也很难想象主为什么要退到那个地方去。各位，那我再说，如果我很累了，我即使退到高雄去，我也不会退到佛光山去。我很厌恶这些地方。各位，我希望我的心胸不是狭窄的。我知道很多庙宇，很多这个世界上的文明古迹，是异教的，但是我对庙有特别多的厌恶。哎，也很奇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啊？尤其这个你看到，我觉得就是一种阴森的感觉，或一种恐怖的感觉。那个希腊那个巴森农神庙，就是几个大理剩下几个大理石的柱子，那是邪神的，那是假神的，可是我看了不会觉得很厌恶，甚至想要欣赏一下。我不知道是崇洋媚外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但是我实在是非常非常不喜欢这庙宇香啊这些事情。耶稣为什么退到这个地方去呢？ 为什么退到推罗西顿去呢？推罗在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就常常是恶劣的意思。那个在先知书里，特别是以西结书，从26章开始，花了3章的篇幅，26、27、28的篇幅，在特别责备那个推罗。推罗是一个非常富裕的海港，推罗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海港，推罗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推罗在我们刚才讲的以西结书26、27、28里面也讲到一些历史，就是这个是一个海边的城，那么这个城呢易守难攻，甚至根本不可能攻。他也稍稍提了一下，连尼布甲尼撒的大军都攻不下去，因为太地势太险要了，真是很棒，又是一个天然的良港，又是一个不容易被攻击的，是港口，所以非常富裕，那个货物吞吐的地方。今天我们比较没有这样的想法，不过你还是知道，一个港口附近那个商船啊、客人啊多的话就很发达，当时更是。推罗非常的富裕，推罗又易守难攻，所以非常骄傲，因为他有用我们中文的诗来说，他有千古宝藏，当然不是上帝，而是地形。他会航海，因为航海，因为有这些富贵，所以也就吸引了各种优秀的人。我读一下给你听啊，27章第3节的下半句哈，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这句话上帝也承认，推罗，各位包括佛光山也是上帝造的，不是他直接造的，但是也是他所造的人也在他的旨意中进行了这个事。不管是丑恶、美丽、罪恶、善良、圣洁的，这世界一切在上帝手里，而人和其他的受造物，包括天使、包括魔鬼，如果不敬畏上帝、顺服上帝，那就是神给你的美丽只会增加你的灭亡。推罗就是全然美丽。下面的形容我们很少看，所以我简单提一下。推罗的那个最棒的就是他的船，这一点呢我们今天也很少这个航海了，我们台湾尤其现在有钱的人好像比较少一点哈，中国大陆有，各位有钱人哈，那个斗富啊，或者要享受他的财富啊，我们今天就是买名牌的皮包嘛，或者名牌的表嘛，或者名牌的汽车嘛，大概就是这些，就是这些。在世界上你要表示你有钱，尤其你去什么 San Diego 啊，或者西班牙的那什么港口啊，这些地方，哦，那你要有钱就是要有船。我们台湾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了，我知道有一段时间我们台湾有造帆船出口，那都是很贵的，我不知道台湾做的有多贵哈，那可以贵到不可思议的贵，就是你可以那个手工啊、材料啊，我听过一个有钱的喜欢骑脚踏车的人，他的脚踏车那是定做的、手工打造的，跟一部 BMW 一样贵，各位，一部脚踏车哎，那我们都很难想象。其实这也没什么稀奇，阿拉伯王公贵族用金子打造、纯金打造一辆车子，当然开不动了，太重了，但是他有过这个事。我是小时候看过一个纯金打造的，那个就是看到那个新闻报道，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后来在网上看到有纯银打造的，那好漂亮。不过有钱人在那个时候航海的事业开始发达，用形容他的那个船有多高级，这些我不知道，各位，我没有钱，但是我很喜欢 听那些有钱的高级品，因为听听很有意思，那个钻石是怎么样怎么样好，那个汽车是那个跑车是怎样怎样好，那个帆船是怎么怎样怎么样好哈，包括那真是两个国家斗富，美国跟纽西兰澳洲在争那个 American Cup 的时候，那个帆船那个造价那都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个大公司可以造起的，那真是拿一个国家的力量去造，太贵了。推罗有这个能力。第八节讲他的板是什么做的，他的桅杆是什么做的，他的桨是什么做的，他的座板上面有象牙。各位，这都是这我们土包子，我啦，就有的时候会知道这种噱头炫耀。那他讲的很多哈。第七节，你的棚帆是用什么做的？你的凉棚是用什么做的？注意那个凉棚用以利沙岛的蓝色紫色布做的，这让我们想到我们那个历史上的那个石冲啊。石冲是一个海盗，也是富可敌国，那么反正他在他的厕所里放了一些豪华的东西，就是纯粹是炫富。这里一个凉棚，凉棚你要多好材料，它凉棚是用紫蓝色紫色布做的，各位，这是皇家的颜色哦。好，不只是它的材料很好，然后它的工人也很好，他帮他荡桨的是西顿的人，他找到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做他掌舵的，这有点像从物到人了。他挑的，他的厨师是法国来的，哦不是，他的西餐厨师是法国来的，哦不是，他要做法国菜的时候他的厨师是法国来的，他要做意大利菜的时候他的厨师是意大利来的，他要做日本料理的时候他厨师是日本来的，或者我们台湾去的。掌舵的。第九节，加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在你中间做补缝的。诺贝尔奖得主在我们这里是做擦椅子的。波斯人、路德人、弗人在你军营中做战士。我们当中不知道有人谁喜欢这个战争的事情哈。那个，如果你喜欢战争或战争史，这也很有意思。包括我小的时候在报纸上有看到，我那时候听不懂，就是佣兵或者外籍兵团，好像在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就有一些法国的外籍兵团，各位，那种就是雇来的杀手，那种就是要很会打仗的，因为他们打仗就是要杀人然后要赚钱的，他们把最英勇的战士请来做他们战士，波斯人。然后还有各种的勇士，你全然美丽。第十二节，你有各种的财物，你有各种的货物。在这里面的货物里面，有些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你没有钱，你帮替有钱人办过事。昨天我在一个场合碰到一个木工，这木工大概手艺很好，我也喜欢听这些事。木工的事我不懂，但我说你是帮人装潢的事，我说你有没有帮过那种很有钱的人装潢？他说有啊。我说说里面的刺激的事啊，他不太会说。我在加州洛杉矶也碰到过一个弟兄，他是水电师傅，他是水电师傅没有钱，但是他帮有钱人，就是中国的那些经济罪犯装修过，因此在装修房子后也碰到过保全人员装修的，他们家的保全设备就是100万美金。 各位，这些我们想都想不到可以高级到多高级啊！那宾拉登的大概也不过如此。你要知道那个为什么推罗这么富裕，因为推罗做的生意叫他们很富裕。那个生意是什么呢？前面的我们不看啊，27章15节，象牙乌木，乌木应该就是那个紫檀，我不知道是不是紫檀，就很贵的象牙乌木。第16节的下半句，绿宝石、紫色布、绣货、细麻布、珊瑚。各位不要轻靠这个啊，珊瑚是非常贵重的。我们那个晋朝的石崇就有比皇帝还要高一点的珊瑚，红宝石。后面还有第18节哈，黑本酒、白羊毛。我只知道有 bourbon， 我不知道什么是黑本毛。那么还有其他的，各位你也不要轻看这个第19节哈。我不知道什么是亮铁，但是桂皮菖蒲，你倒怎么都不想想不到这有什么贵。各位，我们中国的丝路，东方的被探索，葡萄牙人我们看的时候就开始对外航海，有两个原因激动他们，一个要到东方来，第二个其实跟第一个一个一样，到东方来干嘛？找财富。找什么财富？就是香料。那个当我忘记是哪一个香料哈，被罗马人发现了以后，哇，那罗马人真很像我们现在台北人呢。我们现在找到想要吃哦，真是什么想法都会想尽哎。你看一下哦，这个今天我们这个点心里面是从哪一种树叶里提炼出什么东西？我常常会听到这些，我们的味蕾啊都已经麻了，要用各种东西来刺激。罗马人也是这样，所以他们要找那个吃的那个刺激，后来发现从东方，所以就另外一个就是丝，他们就去取这个东西。当然香料你地理好一点的时候，你大家也记得香料最有名的就是太平洋的香料群岛，后来西方帝国主义的舰队就到这边来，那都是贵可敌国的。有我听说香料曾经贵过比黄金、比金粉还要贵，他们很富裕，他们有极大的富裕，就造成他们的骄傲。28章，对不起啊，他在28章第2节，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的位置。后面在28章11节里面，甚至形容他是伊甸园里佩戴各样宝石的基路伯。所以有些人以为推罗王在这里是指着撒旦没有堕落的时候，这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非常富贵的地方，不可思议的富贵。我们台湾，我们台北现在是远远没有这个资格了哈。台北的我相信什么精品街、精品店那些，比起那些很有钱的人啊，包括中国那些大富翁或者阿拉伯人，恐怕都还不够看了。这些各位里面也充满了上帝的智慧，因为这也是神让人用上帝所造的东西，然后想出那些奢华。这里面有上帝的智慧，只是人把它用来高举自己，甚至伤害别人。所以推罗是一个被定罪的地方，西顿更是以色列灾难的大本营。耶喜别就是西顿王的女儿，那里有很多的偶像。所以推罗西顿从旧约开始就是一个偶像林立、上帝厌恶，因为他们把上帝的恩典炫耀自己，逼迫别人，上帝很厌恶这个地方。可是耶稣去了，而且就这个故事来看，耶稣去就是为了医这个人， 很大的恩典，但是也经过很窄的门，很小的路。得救的人少吗？彼得问耶稣，耶稣说你们要努力的进窄门，走小路，因为通往灭亡那个门很大，路很宽，找到的人很多。通往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那个路当然就是信耶稣的路，十字架的路。耶稣有白白的救恩给每个人，但是你必须信，这是最简单的事，你什么都不做，不必做也不能做，但是你什么都不能做，你要信。我们从这个故事里就可以看到，耶稣退到那里去，用退字，我再一次说，也许指退这个字可以指堕落，耶稣不会堕落，但到了一个很烂的地方，很多偶像的地方，或者很历史上神厌恶的地方，所以他用退不用进。但是耶稣不管做什么都是恩典，也是要拯救这个迦南妇人。二十二节，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这我也不知道圣灵在感动马太写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意思。一个迦南妇人从那个地方，我们中文把它翻出来了，出来。讲简单一点，通畅一点，就是他碰到一个迦南妇人就好了。为什么要讲有一个妇人从那个地方出来？看起来他花了一点力气来找耶稣的，因为他称耶稣为主，他称他为大卫的子孙。我完全不了解这个事怎么可能发生。耶稣在以色列境内是有点名气，或者最起码在加利利那边有一点名气，可是要到推罗西顿的境内有人认识他，这我觉得很难呢。各位，我今天如果走到什么苗栗的乡下，有人会跑来，哦，康家的子孙啊，主啊，应该不会吧？我不会指望我出去的时候有人认识我哎。那现在更不可能有人认识耶稣了。我觉得推罗西顿内很难有，圣经完全没有跟我们讲这个妇人怎么会知道耶稣来，然后怎么会去找他，完全没有讲。不过各位，这都是神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我看到世界上完全有这样的事。我看那个报纸上写，女神卡卡来台湾演唱，票都要当场买，所以有人在卖票日的前七天就睡袋在台大体育馆的门口还是哪里排队买票，最高纪录是七天以前就在排队。当然我想会换班呐、要去吃饭，要去什么，七天。各位年轻人，对不起，我们今天有很多年轻人在这边，年轻人没有耐性，但年轻人有不可思议的耐心，他们对父母没什么耐心，但是如果他们要买卡女神卡卡的票，或者 iPhone 要什么第几代要出来，他不一定排七天，排七个钟头是轻而易举的，排七分钟是轻而易举的。各位，我们每个人对上帝的事都没有耐心，一般都是上帝对我们有耐心，然后苦苦哀求我们排队来找我们。我们对上帝是从来没有任何的耐心，没有任何的喜悦，勉强到上帝那里去。所以我们当中任何人，如果你对上帝，你对上帝的话，你是渴慕的。我不要说女神卡卡那样渴，对她那么渴慕，你对他像对你老板或者什么一样的恭敬就已经很不错了。你对他像你要看澳洲网球赛或 NBA 的决赛一样就不错了。什么样？ 各位，我儿子要看今天晚上10点有澳洲网球赛的决赛，他大概9:50就沐浴更新，一切都预备好了，可乐啊什么都放好了，不要吵啊，电话也拔掉了，就在那里看哦。各位，你看重什么？你不看重耶稣，你大概不会经历到他的美好。而我们不会看重他的，除非他的圣灵感动我们。那所以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我们对主恭敬，我们对主寻求，我们对主喜悦，你是有福的。你总是可以看到那种对神渴慕的人，即使这个渴慕可能是因着非常不幸的原因造成，包括女儿被鬼附。的确，很少人在风平浪静、一帆风顺的日子里面，他会去信耶稣，他会发现他需要上帝的拯救。很少有人在相当顺利的状况中会主动、积极、自动的寻求神。我是在说我们每个人了，包括我。所以如果你在任何的时候你会去主动、积极、渴慕的去寻求这个窄的门、小的路、十字架的路，你是有福的。我再一次说，我们找 iPhone， 我们要去找女神卡卡，我们要去找这些世界上的东西，我们热情得很。对主的事，各位的确像圣经讲的，是主来找我们，找半天我们还不理他。不过如果你被找到了，愿意去理他，真是感谢主了。我不知道这个妇人怎么会知道耶稣在，但是很稀奇，他居然从那个地方出来，然后很大的大声喊着，也就是从远方就开始喊了，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他喊耶稣主，这当然是尊称，他喊他大卫的子孙，可能要表达耶稣在以色列境内所受到的尊敬，因为大卫的子孙好像多多少少有一点弥赛亚的意思。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下里面开始的一个传统，就是神对大卫讲，你的子孙会世世代代坐你的宝座，你的子孙会如何如何。以色列后来就慢慢把大卫的子孙相当于一个有弥赛亚意味的词，大卫的子孙，有一点像我们，当然我们现在台湾有认同问题了，皇帝的子孙，对，是可能是一个尊贵的名字，大卫的子孙，可能是有指的这个人是大卫的子孙，要做大卫王位的。主啊，大卫的子孙，同样我不知道这个妇人对耶稣有多少认识，他一定是听到这些。同样我们当中每个人，包括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可能也多也少，或者比较多比较少。我们也许对三位一体的道理不懂，耶稣是神又是人也不太懂，但是你如果真有圣灵，你起码会信靠他，开始信靠他，开始渴慕他，开始尊重他。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来这里请你可怜我，我来找你请你可怜我，因为我女儿被鬼附的好苦。其实当然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我因为我女儿被鬼附，我好苦。对，我们现在在家里面啊，人的寿命是增加了，可是痛苦也增多了。我在教会里我常常听见，我想会越来越多，你们可能也会，照顾小的老的好苦。我知道很多各位老人很难照顾，就老人只要有一个毛病你可能就受不了了。我教会现在很多嘛，我们家可能也有嘛， 就算你有请24小时外劳也没有用，有的时候他的个性脾气一惯，你很辛苦。各位，照顾儿女也很苦，尤其他如果有一点悖逆，或者是我昨天其实碰到一个很有钱的人，非常有钱的人，他开着宾士轿车来接送我，哇，当然不是我了，我是顺便搭便车。然后他很有钱，现在应该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有，因为他已经十几年没工作，还有那么好的车，还有住很好的地方。他以前是金融投资的，那么很有钱，但他现在非常谦卑，非常渴慕主。理由就是他儿子吸毒，他好可怜啊，他没有办法啊。各位弟兄姐妹，不要逼到你儿子吸毒的时候要去爱主，没有吸毒的时候也可以爱主、信主、寻求主。但是如果到儿子吸毒的时候，父母有艰难的时候，自己婚姻出问题的时候，肯去对耶稣喊可怜我主啊，那还是有福的。有人到死不跟上帝呼求的，我的女儿被鬼附得好可怜。跟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务必要透过上帝的启示，也就是圣经。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想当然而以为上帝耶稣是怎么样，我们的想法总是有罪恶和无知的污染。你以为耶稣是什么样的人，照你自己的想法，有一个母亲她女儿被鬼附，然后说，哦，耶稣啊，可怜我的女儿，她好苦哦。你想法，耶稣会怎么样？你一定会说啊，你一定会写下去，你一定会以为耶稣就弯下腰了，哦，这位妇人啊，你回家吧，你的女儿已经好了。如果没这么神奇，大概也会，哦，你的女儿现在在哪一个医院啊？803吗？我现在去那里为她按手祷告，她就会好了。或者说，哎呀，让我们现在就跪下来祷告，或者说，这位妇人，你一定要有信心，你要依靠上帝等等。耶稣会非常温和善良，然后跟他讲。23节，耶稣一言不答，耶稣不理他，一言不答。哎，各位，圣经里面这个情形非常的多，只是我们平常常常很糊涂，故意不去看他，也平常没有看。我们的神常常对我们的呼求和困苦一言不答。诗篇里很多，不，我就再读一次诗篇第十篇第一节，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然后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十节都讲到这个人嫌上帝在隐藏，因为恶人无所不用其极的伤害他，上帝好像都没有看到一样。这些恶人在世上所做的，我们今天就不要讲恶人了，我们就讲恶事吧，包括疾病，包括灾难，包括自然界的，包括人文界的，包括社会的，包括我们个人的。恶人的势力，恶势力，包括自然界的，包括这什么禽流感啊，这些东西，海啸啊，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他心里说必不动摇，这个世界的恶人好像没有人来惩治一样。我呢，我好苦啊，诗篇73篇那里说我终日受惩治啊。上帝没有罚那个恶人，上帝好像天天在罚我啊，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其实这都不是很遥远，我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我这两天也碰到这情形，几乎没有一天没有，没有一个礼拜没有， 教会有个老姐妹，这老姐妹我看已经75、76岁了，她先生80岁，他们以前家里很有钱的，现在很穷，穷到天花板常常会掉下来，是我不知道是几级贫户，政府每个月补助是2万的。她丈夫一年前完全瘫痪中风，但头脑意识清醒，嘴巴也还一样可以用，就是天天在骂她，她要为她照理大小便扶上轮椅看病，一切都是她做，他们请不起外劳。75岁耶，他们的楼梯我不知道是怎么下来，他们是住2楼，那种很旧的住宅，所以没有电梯，你怎么做啊？他说我命好苦哦。然后先生就是发脾气，天天在发脾气骂他。以前有钱的时候，先生会带着小孩去百货公司买东西，跟太太讲你在1楼等我们，我们买完下来。他后来等了几个钟头上去，看他们都在买衣服，先生说你来干嘛？现在他要天天伺候他，喂饭，清理大小便。他康牧师，我每天对主说你为什么这样对我。诗篇73篇第14节，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13节，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啊，各位，诗篇里太多这样的诗了。我们平常因为不看圣经，我们看圣经也不去好好稍微想一下，不用好好想，以致我们不知道在圣灵默示下的作者表达了多少神伟大的心意，也表达了多少可怜人的心意。这个妇人她很可怜，求耶稣，耶稣却一言不答。可能她喊了很久，耶稣一句话都不说。各位不要讲别的，等一下我们散会了，如果有人来问我，康牧师你不要讲可怜我了，有康牧师，我有个问题要问你，我一言不答，这很不礼貌哎！我都不知道耶稣怎么办得到的，一言不答，他就在那一直喊呐、啊，一直喊呐、啊，耶稣就一直不讲啊。门徒受不了了，门徒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请打发他走吧。”各位，如果我走在街上，后面有个女的，在我后面一直喊哦，康牧师康牧师，那次在旅馆你答应我要给我多少钱的，各位我怎么样也要堵他的嘴嘛，我要躲起来，如果他是疯子我要躲起来，如果他讲的是真的我要赶快被他勒索。哎呀，夫子你打发他走，安抚他，医治他的女儿，或者就责备他吧，反正你现在这种做法，各位，我们很多时候觉得神的做法就是这样，跟那个我们清末的夜明生一样，也不打，也不和，也不投降，什么都不做。我们常常什么都不做啊，我什么都不能做，只有祷告主。我常听到这句话，这是乱讲。谁说祷告主信主是什么都不做的？谁说我们是什么都不做来求主的？我们信主，我们什么都做。我们依靠上帝，我们什么都做，信主有信心，圣灵来工作，我们不是懒惰的。不过这个我们不要去分析，我们现在门徒在说，哎呦这妇人真的很吵，你怎么什么都不做啊？所以这不是我们的问题吗？上帝你怎么什么都不做？主啊你坐着不理要到几时呢？这就是诗篇里面的话。哎，所以弟兄姐妹来问我的时候，我真是啊，有一点想说，我要把诗篇这些话都收集起来。他下次再讲，主怎么都不管，我就说啊，我读几段经文给你听听。这是神的儿女， 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稣讲那个可怜的寡妇被不义的官耽误，被对头欺负所讲的一句话，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所以各位，这是从旧约到新约都有的，只是你有没有很稀奇啊？我怎么今天才听到？因为你一直显然都没看圣经呢。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应该启示录第六章还第五章，耶稣要安慰那些在祭坛下被杀的灵魂说，那些被杀的灵魂说，主啊，你不给我们伸冤要到几时呢？上帝也没有说哦，现在就伸冤，再等一等，还有很多人还没被杀完，那真是好残酷。对，我只是把我们每个人的遭遇和感觉借着这篇道讲出来而已。就我们常常听见证啊，看故事，就是看神话故事一样啊，然后我们总是把成功的讲出来，不讲失败的。哎呦，我们赶快祷告，我求那个地方有个停车位啊，一祷告就找到了。我常常听到这样，可是他祷告没有找到，他从来都忘记了。好，各位，我没有说你找不到停车位不可以祷告，我没有说祷告就找到了就不是上帝在带领啊，是，我只是在说圣经讲得很完整，简单的说，这个世界明显基督徒有经历上帝听祷告会有行其事，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有的时候是一辈子一两次，有的时候一年一两次，至于平常没有什么上帝没听祷告的时候，可能98%、99%你觉得的啊，打发他走啊。各位，这个妇人的遭遇跟我们一样，我们没那么苦，但是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呼求神，好，耶稣就打发他走了，耶稣就用我们想不到的方法来打发他走。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啊，这是明显的种族主义了。而在旧约新约好像很多地方是这样，尤其在旧约，那个迦南人都要被杀掉，以色列人才是选民，这个不是以色列才有，全世界包括我们中国人都会觉得其他人是夷啊，是蛮啊，是敌啊，是狗啊等等，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而在台湾这地方也是一样，外省人是猪啊，对不对？对不起啊，哎呀，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这种罪恶的那种自我中心，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每个都有，这是人的罪。你说好，我承认，那为什么以色列也有？以色列有是他不应该有，你说但上帝选他，上帝不错是选他，但上帝选他不是叫他骄傲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讲，上帝的律法诸约都给了他们，为了叫以色列人成为世人的见证，一个信靠上帝的民族是多么有福的，不是叫他自大的，而是彰显出上帝的美好的。你不要怪上帝怎么没有拣选我们哈，各位，就像上帝拣选了你，上帝拣选你就把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福音、上帝的道给你，让你遵守。上帝给你，你受洗以来这么久你也没遵守，你还很希望早晚一点被拣选不是好一点吗？所以不要怪神为什么先拣选以色列，先拣选你还嫌烦嘞，那怎么这么早就选我，要我早上起来就来做事服务，那个最后一个进葡萄园的多好。所以不要怪上帝了，选你你又不高兴，选了别人你又说偏心。以色列是被拣选的，神是公平的，向谁都给向谁都要，向谁先给向谁先要，神是最公平的。我们都很感恩主给我们的最好的安排，让我们用信心来接受来处理。神的确是有这样，先让律法这些给这个民族，让这个民族活出敬畏上帝的美好，使万国可以归向耶和华， 神希望以色列人也，可惜他们没有做到这个见证，他们做另外一个见证，效果应该也是一样，就是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上帝如何的刑罚他们，也使万国知道，如果不敬畏上帝的结果何等悲惨。现在以色列这么多年来是迷失的，包括到耶稣的时候，包括在今天也是一样，我们都是迷失的，但以色列的迷失是重度迷失，那个顽梗悖逆，我觉得比回教徒还要严重，比无神论还要严重，而且越来越严重。当然我们教会在这些事上也有我们很大的罪恶和缺失啊，不过不管怎么严重，因为他们蒙了恩典太多，我一定要把他们挽回，让他们能够成为上帝挽回其他民族的工具。所以耶稣这句话不是种族主义，不过就历史来讲，我们看起来觉得是，就最简单的文字来讲，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依你，你是外邦人，我只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你是外邦迷失的狗或者狼，我不把你打死就不错了。各位，你听到圣经里面这些话，你看到你是上帝的一些作为，包括你在生活中经验到上帝对人对你的不仁不义不爱，上帝没有不仁不义不爱，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感觉是这样，你是怎么办呢？你是怎么样的反应呢？各位，我只有求主帮助我，帮助你有这样的信心了。我们在一切的事上认定他，即使他好像不理我们，即使他好像冷酷地对待我们，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心田是像路加福音好像第八章讲到的，那落在豪土里的，就是人听到持守在善良仁慈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忍耐哈，对不起，又冒犯年轻人了，在年轻人里面是没有忍耐这两个字，只有你忍我，没有我忍你。我们以前老一辈的会忍，也没什么好了，我们忍就是咬牙切齿，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要做人上人，将来欺负别人，所以我们也忍耐。就忍耐在东方民族是一个常常实行的，那个不是什么好，当然也有它的优点了。年轻人不会忍耐也不是坏事，也是一个优点，因为我们老一辈常常在对罪恶忍受的能力太强了，以至于不敢抗对邪恶的事抗议，这并不好。不过我们东方人因为太多的痛苦罪恶还有皇帝的暴虐，我们都很能忍，然后我们一般起码我想在几十年前我们教我们的儿女，我们学的都是小不忍乱大谋啊，要忍耐，要多忍耐。圣经里面忍耐的话也非常的多，不过圣经里面讲忍耐就不是因为我们的无奈，因为恶势力太大，因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些因素。各位，我们在了解圣经，了解圣经任何一个教训的时候，我们总要记得，我们了解是要了解圣经讲的这位上帝，包括忍耐，我们要那个前提是知道上帝何等的美好善良，我们信靠他，我们知道一定有一切的美好祝福，而且只有在他那里走，在他那里有，这只有神的话，只有神的灵才能告诉我们。信耶稣就是相信上帝在一切事上对我们和对世界的美好正直善良。我们信耶稣不是信耶稣我就不生病啊，或者这些，信耶稣有一些好处，包括我们会得永生，包括我们今生会有平安，这都是真实的，但是比这更重要，或者是我们有平安的那些基础，在于我们信耶稣上帝是独一绝对良善绝对正直仁慈的上帝，这是你在任何一个时候不要动摇的， 而这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容易动摇的。魔鬼，我们的罪恶随时随地就叫我们怀疑上帝，上帝的话，上帝的灵，上帝的作为是绝对善良美好的。各位，天天有无数的事告诉我们，人不住的对我说，环境不住对我说，我的身体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我们应该有这种诚实的经验。现在是耶稣对人说了，不是环境，我不依你，我只帮助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各位，如果你要跟耶稣吵架嘴利的话，真是很好吵，当然不是吵架，我是这妇人，我也许会说，那你来推罗西顿干嘛？我就知道你来救我的。不过我们不要跟耶稣吵哈。我们看这妇人走的小路，进的窄门，以至于我们每个人可以有的学习。我们不知道前面的事，她是一个迦南妇人，她在推罗西顿的境界，迦南、推罗、西顿都是邪恶的代表。我们刚讲了推罗、西顿，提了一下迦南，不需要提了，迦南人都应该被消灭的，很邪恶的。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个妇人一定是听到了上帝的话，知道了耶稣，加上借着一个环境，就是她的女儿是这么苦，我想一定也跟圣经里面其他包括那个血漏的妇人类似，就是在医生手里耗尽一切所有的，没有一个人能医好他。啊，各位，我们常常就是走投无路才去找耶稣，所以你一帆风顺会去主动积极的找耶稣，真是有福了。我希望我有这个福气，但我们常常走投无路来找耶稣。这个妇人跟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妇人很像，因为她有一个她对付不了的对头，能够对付这个对头的只有那个不义的官，所以只要人家欺负她，她就只好去找那不义的官。各位，这是很无奈的，但是我觉得神为了爱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不会主动去找神，神就把一根刺或几根刺放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在那个刺的不舒服的时候就不能不去呼求神了。当然了，你如果你身上没有一根刺，你也呼求神，也亲近神，也爱神，那你真是有福了，双倍的福气。可是这种福气大家大概都不要的，就那根刺一没有，你就不敬畏上帝，你不会想到上帝。那有些人更糟糕，有一根刺又抱怨刺，他怎么都是不好好信靠上帝。哎呀，我在教会里看很多人是这样，哎，他其实真是值得同情，受很多苦，但他就不归向上帝。我们没有别的法子，你就是归向神，但他就不归向神。哎呀，感谢主，这个异教徒，这可怜的妇人，在被耶稣亲口拒绝以后，他的反应是拜耶稣。妇人来拜他，本来可能站在后面喊，耶稣停下来转个身说我不依你，他就跪下来拜他了。各位，这又跟我们的反应多么的不一样，我们就更远离他了。他来拜他，他讲不出话来，可能不住在磕头吧，主啊帮助我，我好可怜啊，主啊帮助我的女儿，她好可怜啊。各位，你以为耶稣是什么样的救主？因为耶稣很温和很善良，天天笑嘻嘻的，他在耶稣后面喊了半天，耶稣不理， 耶稣领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帮你。他跪下来求耶稣，耶稣的反应是你是狗。这就是耶稣讲你是狗，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你看圣经，你要照圣经的话来看，你不要照自己想法来，包括把耶稣打扮得漂亮一点，好听一点。很多解经家说这没有侮辱的意思，这狗是家里的 pet 宠物。哥我不知道，我说这是我的儿女，你是我的宠物，我觉得人家听了还是不高兴的。我说你长得很像我家的狗，你不会很高兴。起码这是一个拒绝，也符合以色列人对外邦人看法，其他的民族都是灭亡的。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当然现在可能刚好相反了，现在有人爱狗过于爱人，我们还要吃狗饼干剩下的东西了。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然后宠物店，现在台湾的人是不生儿女，要养狗的。我看过很多报告嘛，妇产科医生不如兽医啊，托儿所不如开这个宠物店啊。人不认识上帝，人的价值思想都会越来越怪，越远离上帝就越怪。好，现在我们要解释耶稣这一句难听的话了。如果外邦人真是狗，那对吗？给儿女的跟给狗的不能一样，给蟑螂的跟给狗的也不可以一样的。每个东西有每个人对待方式嘛，这是孟子的伦理嘛。我们不能够像墨子一样兼爱，那是无父啊。我对我父亲当然要好一点，我对别人的父亲像对我父亲那么好，那不对的，那是禽兽。孟子这样讲，他知道我们基督教也会说我们基督教是禽兽，但孟子讲的很有道理啊。我们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分寸，根据你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我怎么对你。如果以色列人真是选民，外邦人真是得罪上帝的狗，那么我当然不把这个给狗吃。各位，这么难懂吗？你今天是国民党的，你会把你的捐款给民进党吗？虽然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称他为狗。就我们每个人这样讲大家都懂了吧。一个对你好的邻居你会对他好，对你不好的邻居你对他不好吗？这很公平嘛，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嘛。如果外邦人真不好，那照圣经来讲他们不认识上帝是要灭亡，是不好啊。如果你的儿女没有饼吃，你把饼丢给狗吃，是不对啊。所以耶稣这句话难听，难听是因为把别人说成是狗，但是如果这真是一个狗的话，那你这样做没错。那个人真的猪狗不如的话，你真的不必这样对他。好，现在我们要说一下外邦人是狗吗？不认识上帝人是狗吗？你我是狗吗？各位，比那还严重的多。你知道大卫，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大卫自称什么？仆人不过是一条死狗，还不是活狗。你知道大卫的祖宗雅各说什么？雅各说我是虫不是人。这只有在圣灵的光照中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荣耀无比，我们比整个宇宙的任何其他受造物都更荣耀。因此当最荣耀的受造物堕落了以后，就最可憎的。你最爱的妻子如果跟 如果不爱你，爱别的男人，你的愤怒比其他的女人不守妇道要强烈几万倍，这样你能懂吧？你最爱的丈夫在婚姻上不忠于你，那个愤怒和伤痛比别的男人要强烈几万倍，这你能懂吧？我们既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理当敬拜、喜悦、遵从、信靠上帝，而我们不理他，我们拜别的偶像，我们是可憎的。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没有看到这一点，你不是一个真基督徒的。我们如果没有看到我们得罪主多严重，多需要上帝的拯救，而耶稣为我们成了咒诅是多大的拯救，我们根本看不到。以色列人并不是好儿女，以色列人圣经在旧约就有讲，他们被拣选不是因为他们强大，只是要显出上帝的怜悯。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夸口，没有一个人离开上帝不是比猪狗还不如的。我们每一个人亚当夏娃的后裔，根本不该出生，不该受造，出生受造就该死，因为我们在罪孽中生的，我们悖逆上帝，这是耶稣讲的意思。你们都是猪，都是狗，没有上帝的拣选，没有上帝的怜悯，我们都是该灭亡的。感谢主，我们基督徒听到这话，即使我刚这样解释，你尚且还是觉得被冒犯。这个妇人听到耶稣这样说你是狗，她反应是主啊，不错。这就是得救的人，这就是那个蒙恩的人在上帝面前态度，一个称他主，一个你说的没有错。这都是圣灵工作，我们才看得到。否则我们平常牧师在那里讲讲半天，形容半天，说半天，大家听了也很反感。但圣灵如果光照你，其实这也不是很稀奇的事，把你的罪恶，把你心里所想的呈现在你自己面前，你自己也应该很不好意思。我们每个人，如果你心里想，就像我儿子在青春期的时候，我太太说你要教教儿子啊，要哪些事要注意的，我都没去讲，因为讲不出口啊。我就怕我儿子说，爹地你在青春期的时候，没有这些想法吗？我就很脸红了。跟我们哪一个人不是邪恶的呢？如果你还没有看到，我们求主帮助你。主啊，不错，但主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我是不配，那么，但是你是这么有能力，你们不要的给我可以吗？各位，今天人把上帝，包括耶稣基督的身体，包括圣餐，当作碎渣儿，比那还低级。我们对上帝一点都不敬畏，自卑的必升为高，自高的必降为卑。这个妇人的态度就是每个基督徒一直要有的态度，不是入门如此，一直要有。我们要谦卑，我们要柔和，我们蒙了上帝极大的祝福，有了最大的荣耀，我们仍然说主，我是不配的。越蒙恩，你要越觉得自己不配，越感恩越喜乐。我是，但是我还是要，给我那个最剩下的一点。各位，上帝没有什么最剩下的，碎渣儿跟那个满汉全席，上帝给的是一样的。你只要信，给的都是一样美好的。但你的信，你要看到你不配，你不但是狗，你能够吃到碎渣儿，都是一个恩典。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信心能够移山倒海，信心就是因着上帝的话 而对上帝的美善独一有认识。这个妇人是带着信心来的，她一定听到一些传来的上帝的话，知道耶稣有能力，好像也不错。她知道的很少，因为她听到上帝的话一定很少，但呢，知道的那一点像芥菜种一样的话，已经让她有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到耶稣面前。被拒绝，好像被考验的时候，她继续有这个信心持守，凡有的就还加给她，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我们当中的人有吗？耶稣说，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你有信心，台面就转过来，耶稣变成你的仆人，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因为你的求的正是他的心意。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各位，还有很多问题我不知道，这女儿后来有没有信耶稣？这女儿知不知道是耶稣医好她的？这女孩子怎么会被鬼附的？我们都不晓得，有很多事前因后果我们不知道，后来发展不知道，但我们知道，我们要信靠那过去现在将来都拯救而且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祷告，天父，求主给我们信心，求主给我们你的话，你圣灵的感动，好叫我们能够艰辛仰赖你。求主赐福我，求主赐福我们弟兄姐妹，求主赐福恩待这个悲惨的世界，因为教会的传扬福音让人归向你，让人得医治得拯救。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